用一段时间哈，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哈。那么，我发现我自己在准备这些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的时候，我也自己在祷告哈，说在我们教会里面适不适合来谈这些问题啊，适不适合来鼓励大家哈。那我想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哈。那么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哈。耶稣，感谢你，你呼召我们，主成为你的门徒，主是按着你的救恩，按着你的心意，按着你的爱，主啊，你叫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主，我们领受这福分，岂能自己在家中享用呢？主啊，谢谢你，你提醒我们做一个门徒的职分。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你给我们许许多多恩典，让我们直到如今，我们可以领受这恩典，也能够向其他人来分享。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手中，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可不可以请同工先帮我放第一个PowerPoint。今天哈，我要谈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今天教会的病因哈，那这个不是我发明的，虽然我来讲哈，但是这个 material 是从这个欧格里牧师来的啊，所以如果要骂是骂欧格里，那不过我觉得他讲的很对哈，所以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啊。OK， 好，他有讲到八大因素哈，有八个因素阻碍了教会的门徒的工作啊。那么这八个因素哈，一一来看哈。第一个因素是牧者们偏离了起初的呼召哈。那么他说哈，他说其实也不是他说了哈，他说我觉得这个是很对哈。以弗所书，我们最近教会一直在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哈，十二节哈，要成全圣徒哈，各尽其职哈。建造基督的身体啊，所以他这个是用新译本哈，要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工，建立基督的身体啊。那么我们很多的属灵领袖哈，变成活动发起人，我常常在我自己检讨起来，好像常常这样哈，我在发起一个活动啊，大家来做哈，大家来做，大家来参加什么哈？教会的教区管理者哈，或专业关怀人士哈。然后他这他写的啊，他说现在的信徒里面有我若有难处哈，牧师希望你助我度过，你若不出现就没有尽到牧师的责任哈。那我想这个并不是说牧师不应该去探访啊，我们之前才鼓励大家要去探访啊，所以这个没有 contradiction， 这个是一个应该要做的事情。但是呢，如果一个牧师只是做这些事情而忽略了做门徒训练的这个重要性啊，要去装备圣徒承担圣工，建立基督的身体啊。我想这个这样的，如果忘记了这个哈，那么牧者就偏离了起初的呼召哈。我想他讲这个也是很对的啊。那么，就不要拿手，谢谢。好。那么他说的第二点哈，企图通过组织活动来造就门徒啊。我们教会办了很多的活动啊，很多的可能很多聚会啊，他所谓活动可能很多聚会哈，但这些聚会呢，是不是用了这些聚会来取代了以人为本的门徒增长啊？常常这些聚会里面让我们增加很多的知识哈，那么他觉得这个知识可以带来生命转变哈，但是知识本身不能带来改变生命，也就是说。你有了知识要用这个知识才能去转化，可是如果你只吸收了知识，这个知识本身是没办法转变生命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以一代多，他觉得有很多的聚会都是一个人来发起，一个人来策划，那么很多时候讲台就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他一直在讲，大家都坐在下面听，所以听完了以后有没有领受呢？有可能，但是回家就忘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以一代多的模式并不能够造就门徒啊。那么 下一点他说具有系统化跟同步化的特色，就是说这个这样的一个模式呢，他只能这个传道人或这个牧师他有多少领受分享给你，他如果领受了100分，领传道你可能只有80分，然后你再出去可能又忘记了，所以这个非常单方向的啊，但是也只有一个限于这个从传道人的这个领受来的哈。那么另外就是对个体的责任感要求很低哈，我想这个应该是很明显的啊。那么第三点他说简化了基督徒的生活哈，这点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觉得好像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从耶稣那里得着一些福分哈，他讲的比较用的比较重一点是从耶稣得利哈，但却不要门徒的生活哈，从耶稣得着好处但是去遵从耶稣所教导的命令去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却不是我们的重点哈，我们的重点常常觉得我们就领受了哈，得着福分那可能是最重要的哈，但是有没有去做耶稣所说的那个肯定可以摆在其次啊。再来，那么第四点，把门徒分为两等哈，就是有一种人叫平信徒，一种人叫做专属的等级，像牧师啊、传道啊、长老啊哈这些人哈，那么宣教士啊哈，那么保罗很明确指责哈，这些不成长的基督徒在基督里是婴孩哈，该吃饭的时候还在吃奶哈，那么他觉得应该要没有分哈，就是所有的人都是门徒，没有一个人信主以后可以不是门徒啊。那么下一点啊，教会领袖不愿意呼召人做门训哈，因为他也指责这个教会领袖哈，就是说假设我们叫会众来舍己哈，他们会逃到附近的教会去哈，所以我们要降低门槛哈，不要尽量不要去谈一些这个 hard topic 啊。那么所以我们讲很多时候讲到的信息关乎自己，不是关注在基督里的舍己啊，所以我们传讲一个无关痛痒的福音哈，那么最终会不会就是一场幻梦哈，然后不会带着什么拯救哈，所以我们有没有常常想耶稣喜悦什么哈，他也 question challenge 这个教会领袖们不愿意呼召会众来做委身做门徒训练，是不是这些教会的领袖啊，譬如说我每次骂的时候请大家就想是骂我就好了，就是是不是我们怕当我们呼召的时候会众会用一个更高的标准来检视我们啊，那么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要常常去省思啊，有没有这样子啊。另外一个就是错误的教会观啊，他指出现在的教会里头有很多的因为现在的社会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的时代哈，所以我们就注意个人的成长哈，但是他说到就是说在哥林多前书12:27，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每一个人都是做肢体的哈，意思是说如果个人过得很好但是你脱离了教会，你那个个人那个身份你就会不见的哈，那我们的价值是在于能够把个人属灵的恩赐去建造教会，完成教会神所托付教会的使命哈，所以神给教会是一个合一的使命，不是个人的使命而已啊，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观念里头可能还是要被澄清啊，没有成长明确的成长路径啊，大多数的教会没有一套公开明晰而成熟的门训方法啊，一个信徒进来教会以后有没有一个他可以继续成长的一个很清楚一个 roadmap 啊，我觉得这点讲了以后我又想哎好像没有我们教会好像没有很清楚一个人受洗了以后很清楚跟他讲说你今年要怎么样后明年要怎么样后年要怎么样，没有一个很清楚的 roadmap 啊，所以他讲的也很对啊，没有明确的成长路径啊。那么最后一点啊，缺乏个人门徒训练啊，那么他说造成之前的这七种基督徒生活缺憾的主因是人们没有参加过个人的门训哈，那么门训真正意义是在一种负责任的关系里头经历一段时间和过程带领信徒在基督里成熟长大哈，你有没有在一个负责的关系里头哈经历一段时间然后可以在信仰上可以成熟长大哈，那么这些哈不是只是一般的时候来 婷婷讲到上课哈，主日学哈，参加团契等等哈，就是你个人的生命有没有成长哈？那所以他鼓励哈，要有一个就是高度负责任哈，这个透明有相对的这个透明的关系哈，那么以真理为中心哈，有三到四人这样小型的门训小组哈，他觉得这样才可以成长哈。所以 OK， 这个是他所提出来的，欧格里牧师所提出来的，我觉得当人提出来一个看法哈，我们有时候就是当然要省思啊哈，并不是说别人讲了我们好像一定要去 defense， 但是我觉得我们教会有做到一些，但是呢距离他所说的这些问题真的也还有很多是真正是我们的问题哈。所以我在前年2011年哈，我们就去参加了基督使者协会哈，这个 Ambassador for Christ 哈，在这个使者协会，大家都知道他们一直在美东还有全美各地哈去做有关于这个知识分子哈，华人知识分子的这个福音工作啊。那么他们在2011年年底的时候，在我们母会哈，CDCGB 啊，他们举办了一场这个门徒训练的一个 seminar 啊。那么我跟李军师母去参加了，那个时候也有教会其他的弟兄去参加了哈。那么那年我们回来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想说应该怎么样来帮助教会的可以推动哈。所以我们做了一些。pilot run 哈，因为我们不知道说教会可不可能用这样的一个模式，可不可能可以推行哈，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小型的一个推广哈。那么这个小型的推广只做了一些，但是不是很多哈。但是很感谢主哈，也这个小型的 pilot run 也有一些小组已经开始做，有人完成了一半，有人完成了哈。所以我们今天会有一些见证哈。那么我可不可以请同工帮我先放第一个见证，就是那个Kelly 的那个见证，你可不可以先放一下第一个见证？来，我们来一下。对，来，我已经保守我心间，不为繁忙望主眼，日日有主相为伴，愿主与我永结连。我已是的这个门徒训练的pilot round 啊，2011年到2012年的弟兄姐妹，请举手一下，举手一下。海波好，请放下。所以呢真的只有 pilot run 齁，就只有这个试验版的齁。所以呢我们经过的试验版齁，那么试验版今天就是刚刚第一个看到这个Kelly 齁，那么还有其他三个弟兄姐妹会做见证齁。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可不可以同哥帮我放第二个档案，有个写那个biblical 那个什么 model 那个档案，computer language 那个叫做 recursive 这样子，就是写了以后它可以自动回来再继续跑的这样子哈。刘琳专门写的是哈。这种门徒叫做可以带领别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OK。这个是不是 biblical 呢？这个是不是符合圣经的呢？一个门徒是让自己成为门徒而已吗？还是每一个门徒都应该成为这种自动自发愿意带领别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想这个是一个不应该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梦想，应该是一个可以完成的梦想。好，那么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做一个门徒训练的鼓励说明会哈，如何能让人自动自发成为愿意带领别人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这种门徒哈。我们教会中间我们可不可以做到这样子哈， 我们应该，至少我应该可以去做这种梦哈。好 ，OK， 所以呢，这是问题哈。那么 solution 是什么呢？就是要照着圣经来做。如果我们照着圣经来做，就有可能，对不对？因为圣经是神的真理嘛，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参与门徒训练的个人的动机哈。有一些负面的这种经验哈，在我想这个是有很多人的经验哈。 以前参加过门徒训练的人举手，曾经参加过some kind、somewhat、somehow某一种门徒训练，请举手。OK， 好，谢谢，请放下哈。至少我看到，包括一些没有举起来，我猜有差不多1/4到1/3的人参加，有一些人举一点点哈，但是我想大概是有哈，大概有1/3的人参加过哈。那你参加是什么样模式的？是？ 是不是牧师在前面教，然后大家坐在下面听门徒训练，是这种模式吗？是这种模式的，是吗？是，小南你们是什么模式？哦，是小组的 ，OK， 有没有人参加1:1的门徒训练过的？有 ，OK， 啊，也有1:1的啊，所以有各式各样的哈。 好，那么 OK， 所以呢，他讲到有一些负面的经验啊，这负面经验说，在我信主后，门徒训练并没有真正帮助我哈、啊，有没有人会因为这种负面经验，所以就排拒了说哦，所以现在又在推另外一个门徒训练，可能也差不多了啊。那么，我以前都参加，我参加过2种的。 现在还要来第3种哈，所以好吧，今天姑且听一听，但是呢，到底能不能做，我们并不知道哈，所以，但是我想鼓励大家哈，如果你有负面经验的话，先把它摆着哈，先听一听好不好？好，第二，这个突然不太握手。OK， 好，正面经验哈。 有得着训练，并且给予一些参与施工的责任哈，就是你参与过以后呢，你教会有给你一些责任，你还可以继续完成的哈。有一些人就有一些这样正面的经验哈。好，那我想给大家1点点时间哈，10分钟哈，你可不可以在就在原地哈，跟你旁边找就是3个人就可以了哈，就地找3个人，我们讨论10分钟好不好？ 谁影响你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最多哈？谁是你基督徒信仰生活的模范和榜样哈？你有没有参加过门徒训练经验？你可以跟你周围的人分享这3点哈。然后我们10分钟后回来再继续讲好不好？就地你就跟你旁边的人讨论一下。朝阳，你们这组讨论怎么样？
对，那个是算是负面经验。没有，是在算那种信仰。然后基督徒信仰那个模范，是我原来我们教会的长老，这2个就是这个位置跟举的话，全程摆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标杆上的目标，对。你是郑安儿长老，对吗？OK，
好。 谢谢你的分享哈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我想大家的分享可能都很精彩哈，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时间给大家都来讲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经门徒训练的模式是什么。我们知道路加福音6:12哈，他说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 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那么耶稣到山上去祷告，而且整夜祷告，跟神求，到了天亮的时候，把他的门徒，那个，请问他的门徒是就是12个人叫来吗？还是把其他人都叫来？啊？就叫12个人来吗？啊？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对不对？所以他是叫一群人来咯，所以这从这一群当中挑了12个人，对不对？好，好，所以呢，这个是圣经的模式哈。所以耶稣只挑选12个人，原因为何哈？为什么耶稣要冒着让其他人嫉妒的危险？你觉得如果你今天是其他的人，然后你耶稣上山彻夜祷告，祷告回来以后，然后他说：“哦，彼得、雅各、约翰，哦，谁谁谁，通通来来来，坐了一排两排，坐完以后说，哎，怎么没有我？你会不会嫉妒？啊？会吧，对不对？会嫉妒，对不对？啊 ，OK。那么为什么不要试着扩大参与的群众？为什么不要？那为什么不挑22个？”干脆挑50个，干脆来的都说，哎呀，今天门徒训练所有人都要参与，像我这样做的。为什么他不要这样做？耶稣为什么不这样做？好，我们等一下再讲，大家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只专注在少数人？为什么耶稣只挑了12个人？ OK， 那么有几个原因。耶稣在约翰福音2章23节，我们读一下。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他知道这一群人虽然跟随他的有时候几百个人，有时候几千个人，可是他知道每个人的人心。同样的，在那个棕榈节夹道高呼何塞纳，同一群人在5天后呢，也是钉他十字架的一群人。所以群众多有没有用？不一定有用啊。不过这个人多好办事，对不对？好，那么为什么只专注于少数的人？另外一个原因，门徒不能大量制造。这个是门徒不能大量制造，这是这个 A.D. Bruce 说的。他说就是如果要非常努力的才能够去训练这一群门徒的话，那么其实耶稣他要确保这个他对整个世界的一个影响可以持久，他的国度是建立在少数非常非常忠心而且信念非常强的人身上，不是建立在一群许多像流沙般肤浅的群众的身上。他讲的蛮重的，就是说如果那么多人，但是这些人像流沙般的肤浅，那么这群群众是没有什么用的。好，那所以从表面的原因来看，事实上为什么这个耶稣基督他这样的一个模式，有几个原因，就是说如果太多人的时候，事实上你会发现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领袖，但是呢他专注这12个人，但是这12个人也有许多的这个代表，所以从第一个原因是这样，第二个就是说他可以专注在内容身上。那么另外就是说你是不是愿意去，也是可以使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个，就是说你是不是愿意也是成为可以去使人成为门徒的那种门徒型的人。那么另外就是说他可以专注在还没有受门徒训练的人，意思就是说其实如果你今天挑选太多人的话，那些还没有挑选的人，那么将来他们就不能够
就没有机会去做了。但是我觉得从这些表面的因素来看的话，事实上只有一点，就是说其实一个真正的门徒训练，他必须要专注啊，然后以比较少的人做比较高的品质，才能够继续的往下做啊。那么传统门训的特点有哪些啊？传统门训的特点是以内容或知识为主啊。第二点就是说，他是一个人来教导啊，那么有系统或是同步的一个训练啊，但是他非常这个 low accountability 啊，不需要负担责任哈，来上一上课然后就可以回去的哈，这是传统门训的一个特点哈。那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门训不能大量制造啊，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神学家讲的哈，他说门徒不能大量制造，我们不可能把人带到一个活动哈，就一个聚会当中，好像一条生产线哈，然后看到门徒出现在生产线的尾端就变成门徒哈。门徒训练需要时间，需要每个人都有个别的关注哈，就是说不是说哦，200个人进来参加这个门徒训练聚会哈，那么聚会结束了，三个礼拜结束后，一个星期结束后，然后出去了，就像一个生产线一样，出去了就制造了另外一个门徒出来哈，所以这个不是这样来做的哈，所以他说他用一个字哈，叫 internalize 啊，他需要有人把它翻译内部化哈，我觉得就。分的内化可能就比较好，就是说其实这个工作并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机器式的这种工作，它是需要 internalize， 它唯有从内心的改变才能够使人成为一个门徒。好，那么另外一个原因齁，专注于少数人原因是它可以倍增齁。那什么意思啊？为什么第一个哈，他说这样的一个专注于少数人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哈，有足够的意向去思想每一项小细节。什么意思？就是说人越少哈，你的这个 vision 可以越清楚，那个清楚的 vision 很清楚的意向里头，你可以去注意那个意向中的小细节哈。其实耶稣他有所有的群众都有牧者心肠哈，这是 Eugene Peterson 说的哈，他说耶稣一定时常记得哈，他限制自己不去做其他十分之九的服事哈，专注在栽培十二个门徒，也因为如此哈，他才能够把福音传向全美国人哈。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耶稣也注意到现在全美国人有2亿多人的需要哈，他如果不专注这十二个人，那么这十二个人将来就不能把福音继续广传。他如果他泛泛的做了那5000个人，说明就那5000个人，但那5000人都不是成为将来能够成为传福音的门徒啊，不能成为使徒的话，那么今天在美国的人里面也听不到福音。你知道这个是 Eugene Peterson 的一个讲法，就是这样哈。所以他并不是对这些其他群众没有牧者心肠，他是有的，但他的做法是他专注在少数人身上啊。好，那么这是George Martin 哈，他给牧师的一个 challenge， 他说也许在今天哈，所有的牧师都应该想一想，如果他们有3年的时间，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讲3年了啊，可能就是说讲太长的话可能不太合适哈，就是说如果你有3年的话，他们最高优先顺序是什么？岂不是训练教会的门徒和领袖吗？如果持续这么做，成果将会相当显著，甚至是革命性的。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牧者他愿意专心做门徒训练，而且是持续一直做下去的话，那个优先顺序应该是最重要的，而且他的那个成果会相当显著，甚至革命性。他是劝这些牧师们不要东做西做，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牧师觉得是最重要的事情，我想每个信徒都应该是很重要的事情啊。好，所以呢，如果你是教会的牧师哈，给你3年时间，你会怎么样服侍教会哈？如果你是会友，你会怎么样建议牧师或帮助他哈？我本来想给大家再分组再讨论哈，不过看可能时间不够了，我们就不讨论了。你想想看哈，这个问题如果给你的话，你会怎么样来帮助牧师哈？如果或者你自己就是牧师，你会怎么做啊？好。那么 另外哈，我们就继续讲下去啊。那么为什么专注在少数人的身上哈？倍增，耶稣把他的事工交给他的门徒哈，所以他的事工就成为门徒的事工哈。那么在他的这个领袖阶层，他可以扩增哈。也就是说，其实需要 leader 啊。OK， 耶稣在意的不是用事工去接触群众哈，而是栽培门徒领袖，是群众可以来跟从这些领袖啊。所以如果只有一群群众不能成为领袖的话哈，那么这群群众就是那群群众而已。可是他花了时间来栽培这些门徒哈，这些门徒可以让群众来跟从他哈，所以耶稣的方法很好，他的事工就成为门徒的事工哈，他也扩大了这个领袖阶层。好 ，OK， 那么耶稣怎么来做门徒训练呢？哈，耶稣门徒训练的教材是什么？哈，门徒所参与上课的这间门徒训练学校的特质是什么？哈，你可以去想想看，这一群学校的特质是什么？这一群学校是一群门徒，事实上每天跟着耶稣基督啊，所以他们是用英文来讲是 life on life 啊，是跟生命跟随生命，可是他每天在看着耶稣。所以他不是耶稣在前面讲而已，然后下面做，然后上了12堂课，这些门徒变成了门徒，对不对？哦，那个欧建亮一定听过12堂课的这种哈。OK， 因为所以生命跟随生命非常重要哈，只有看着你哈，所以你要跟他相处，所以门徒训练不能是讲台式的一对多的这种方式啊。好，那么往下哈，所以他说真正重要的是我们信实的领人成为带领别人成为门徒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跟随者而已哈。我们如果作为一个信徒，我们不能够仅仅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哈，我们一定要信实的哈 ，faithfully 哈，成为一个带领别人成为门徒的这样的人哈。OK， 所以耶稣所关注的不是用一些吸引群众的方式，而是找出群众愿意跟随的人。好，这讲来讲去哈，就这件事情哈，专注在少数人身上，这些少数人可以成为领袖，这些少数人呢可以让别人来跟随他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做法哈。那我请同工来帮我们放第二个门徒训练的我们的那个见证好不好？我们放这个实贤弟兄的见证。我们请同工帮我放另外一个 slide 好吗？就是那个我的第三个 slide。对，好，我们来看两段经文哈。那么这两段经文呢是非常重要，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第二段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两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传福音世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装备信徒，使所有的信徒人人皆祭司。那么所以这个他说所以在教会里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宣教师，有牧师，有教师。那么他们要去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要装备圣徒，要成全圣徒，然后呢要到各个地方去，各尽其职，做各样的服事，然后使得怎么样教会可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想看，你到教会来，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要做什么？他讲得很清楚，每一个人都有恩赐，你 不是只有那五个人，使徒、先知、宣教师、牧师、教师，事实上每一个门徒，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做这些事情，做装备圣徒，然后使得所有的人各尽其职，使得这个基督的身体可以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是一个装备信徒一个目标，人人都应该要做的，人人都要参与。所以呢，合乎圣经模式的这个门徒训练的意向是什么？是一个小却能成长的一个门训小组。那么从一对一到生命成长的这个小小组的门训来，有一些人可能对门训会有一些失望，以前做的了，每星期互相分享，教导信仰基础，将信仰运用到家庭、工作、伦理等等，一起学习，一起祷告，但是不会增长。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有时候不会增长？为什么？有没有人可以提出来原因一下？欧建亮弟兄，你觉得为什么？信仰跟生徒不能结，生活不能结合啊。OK。对。所以上课没有用，只上课没用。纯上课没用。OK， 好。有没有其他人有意见？为什么不会成长？秀珍。你有没有什么看法？没有啊。 OK， 神叫他生长，所以神没叫他生长，他不长。生命没改变。还有呢？啊，没有经历到神的改变。好。 OK不愿意改变啊，又不愿意改变。好，我想每个人都讲到一部分啊，都是对的哈。那么你认为问题出在哪啊？不会增长的障碍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倍增哈？这个我们就会常常去问的哈。但是刚刚大家已经看见了哈，就是说有对这个问题有一些了解。我想个人的一些了解都有一些切中要害啊。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中的门徒训练模式。譬如说保罗对提摩太，他是怎么样一个关系？他是一个父亲对孩子的关系，对一个儿子的关系，对不对？他说他是属灵的父亲，他是他属灵的儿子，他是一个老师，也是一个学生，对不对？他是一个属灵很成熟的人，对一个比较不成熟的人。当然后来提摩太也成熟了，对不对？他老师劝他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对不对？所以他应该是从不成熟也变成成熟了，对不对？一个是鼓励者，一个是被鼓励者，所以这个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那么这个门徒感觉的压力为何？这意思说这样的一种关系，是不是提摩太会感觉压力很大啊？不会啊？会还是不会啊？不会。除非为什么不会？他是他的 mentor， 是。OK， 好，所以。OK， 好，所以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关系，如果是一个好像单向的但是刚刚淑芬讲就是说这个提摩太应该从各个方面去看到保罗的榜样那你应该感受到保罗对他一种关心，不是只是一个单向的而已Okay， 那么这样的一种门徒训练的模式可以培养出什么我们往下看那么传统一对一的门徒训练的一个限制就是门徒训练老师背负责任， 产生阶层关系，因此有依赖哈。双向沟通，但是交流有限制哈。这种我不是说保罗对那个提摩太的他就是一个就是只是单单的一个一对一的哈，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说哦我们看到的提摩太跟保罗这样关系，那但是呢我们就是模仿他，但是模仿他的以后呢变成一种传统一对一的，譬如说有人去找陈牧师好了哈，陈牧师的这个灵性很好哈，但陈牧师教导你哈，然后呢陈牧师来为你祷告哈，你但是你可能如果可以的话，你是不是天天跟随陈牧师哈，在看他做什么事情，如果是这种模式很好 ,OK, 可是如果你是跟陈牧师一对一哈，每个星期一早晨约一个时间哈，然后花半小时然后跟他读经，然后他跟你劝勉，然后就回家哈，我讲的是这种模式哈，这种叫做传统一对一的模式哈。那么这种模式呢，门训老师背负责，因为他要教你们，他要备课嘛，他把这个课程就告诉你哈。那么他有一个阶层关系，他灵命比较好教导你，灵命比较不好的啊。那么所以你会依赖这个灵命比较好的，常常请他为你祷告，对不对啊？双向沟通，虽然是两个沟通，但是常常受限制哈，就是你每次听的可能陈牧师会跟你讲同样一件事情哈，他就会按着他的经验来跟你讲哈，你一定要怎么样哈，就是他可能不是说不好，但是就是有限制啊，是一种模式的方式哈，受限于这个门训的老师哈，一般来说不能重新复制哈，为什么？因为这个人领受了陈牧师的这个门训以后呢，他可能觉得哎我不像陈牧师，所以我领受完以后就回家哈，就是说啊我。蛮不错的，但是没办法复制，他就觉得我大概还不够格，我不是陈牧师，我不太敢去再去带另外一个门徒训练，对不对？所以下一个还是请别人去跟陈牧师哈、哦。所以这个模式就是说，并不是不好，但是呢，它就有一个受限，一种受限的就是一个 hierarchy 哈、哦，然后它就是不容易去复制哈、哦，然后只能靠这个门训老师哈、哦，所以我们需要很多门训老师哈。哦，但是通常一个教会里面只有一个牧师两个牧师齁，没办法有很多个牧师齁。所以改良式的门徒训练的模式齁，重要的改变是什么齁，从门训老师的压力转到自然参与，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参与齁。那么从阶层式到关系式，就是它不是一个上对下，或者是一个灵命比较好的对灵命比较不好的这种模式齁，是一个关系式的一个建立齁。从对话式到动态式的交流，就是从两个人的沟通可能到三个人四个人的参与这种模式。那么从有限的贡献到更多的智慧的参与，我在这个准备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个门徒训练的小组，是跟朝阳还有简约还有中发哈，我们每个星期二早上几点？7:30到8:30哦，通常到8:40，我们加上祷告大概8:40，然后他们就祷告完就去上班这样子哈。但是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小时，所以我们就一个月需要三次啊，一个月需要三次这样哈。所以我心里在想，对啊，我们有没有动态式的交流？有没有更多智慧参与齁，应该是有了齁。朝阳有没有啊？好。从加法到乘法，这什么意思呢？它英文叫从 addition to multiplication 齁。所以这个是从加法到乘法齁。他说齁，如果你一年齁全教会一起传福音齁，每天领一个人信主，大家一起做啊，或者就叫陈牧师做哈，就一个人做，然后呢，第一年365，第二年730，这样一路到16年呢，到10年好了哈，第10年3650人，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是做门训，做这个可以，就一年领两个人，因为你三个人小组嘛，对不对？一年领两个人，而且 确定这两个人明年他可以带另外两个人。十年以后呢，只靠你这一组哦，你不要去算别人，就是靠你这一组哦。这一组呢可以有1024人哦，但是到了16年以后呢，这个加法的呢是5840人哦，可是如果是乘法的哦，是65536人哦。所以这个是我不晓得，可能很多时候会停在中间某一段了哈。但是我是蛮相信，就是说的确有惩罚的效果哈。如果每个人都愿意再去带领别人哈。好，那再给大家以后再给大家问一些问题哈，因为到现在为止哈，因为你还没开始嘛哈，所以你可能对这个还是会有一点疑问哈。你说，上完这个我就敢去带另外两个人吗？哈，还是会有疑问哈。但是呢，这个疑问你先放着哈，会 make sure 你是可以去带两个人的哈。好，那么为什么要三个或四个人哈？就是圣经讲的哈，三位一体的神哈。所以马太福音28:19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哈，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哈。那所以这里有三位一体神的名哈。三位一体真神的名哈，耶稣有三个最核心的同工，他有虽然他有很多的跟随他的人哈，但他只有12门徒，对不对？这12门徒里面，他常常做事情的时候，他上登山变相，他带谁去啊？带彼得、雅各、约翰，只带三个人去哈。那你说耶稣是不是偏心啊？是吗？我常觉得耶稣至少 make sure 那三个人有看见，对不对？至少 make sure 那三个人可以出来再影响其他的人。门徒就算那12人里面也需要有 leader。OK， 传道书第4:9-12，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那么三个更好，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这是传道书的。OK。所以他建议有三个改变生命可以改变的三个要素，也就是说这个门徒训练的一个方式他有思考过，他觉得有三个，一个就是一个透明的关系，二是真理为中心，三是互相的守望。就是说一般的门徒训练里头，如果做不到这三点的时候变成单向式的，就很难再去倍增，很难再去以生命影响生命。所以他的一个模式就是这三四个人合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能够有一个透明的关系，我们有什么事情可以真心的讲，讲了以后只在这个三四个人当中你可以把真正的一些心理的问题可以谈出来。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是蛮鼓励弟兄姐妹可以参与，就是每一次查经完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讨论，可是有时候那个讨论那个小组到7-8要轮到你可以讲话，好不容易讲一次那个带领你的同工就说请注意一下时间，你就不好意思讲，或者说我们拉回来再还是回到这个问题，你本来还想讲说我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正想讲的时候被那个小组长制止。所以我们去查经的时候都很希望我们的问题被听到，对不对？然后可以跟别人做有一些讨论，至少祷告的时候不是每次都10万人做神的门徒哈，但是我的问题也希望可以被讨论到，对不对？所以这个这里头有讲到一个透明的关系，就在那个门训小组里面，他可以敞开你的心，然后你把真正的问题谈出来。他是有以真理为中心，他每次开始的时候是以一段经文为一个中心问题，他会问你一个问题，但背上那个经文，所以你讨论不是天马行空乱谈一阵，你还是背上在一个经文里面。那这个经文里面他用25来做一个规划，那核心的经文他叫你背起来，那么也有一段叫你做这个归纳法的查经，但是它不是查很长， 是一小段让你去做哈，所以有以真理为中心哈。第三个就是互相的守望哈，这个哈，我中文我觉得它翻得蛮好的哈，英文我们中国人不太谈这东西哦，那么美国人都会谈哦，叫 accountability。比如你做这件事情有没有 accountability， 你自己完成就好了，就算了，还是别人会来跟你追踪这个问题啊？这个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互相守望哈，其实还差了一点点味道，就是他要逼你要负责任就对了，有别人要逼你一下负责任，万一你软弱了，你还有别人拉你一把哈，所以这个某个程度也对了哈，守望哈，但是他还有更主动积极的一个态度在里面哈，所以他是一个 life change 的 accountability 啊。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三个见证好不好？对不起，可能会延误大家一点点时间哈，不过我不会耽误大家太久哈。好，我们看第三个见证。可不可以请同工帮我放我的最后一个档案，如何开始门训的下一步。好，怎么开始？第一个就是要祷告哈，在祷告中来呼求神乐意当他的门徒哈，然后求神来帮助你，你心中有一个人选哈，好几个人选哈，最好是三到五个人哈，那么这三到五个人你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哈，我们一起读好了哈。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哈。所以这有三个很重要的 keyword 在这节经文里面。第一个是听，对不对？他可以听，但如果这个人都不愿意听哈，他不愿意听你讲的，他也不愿意听。教会的传道人跟他说的哈，那个人不是啊。那第二个重点是那个人是可以忠心的啊，他愿意，他有那个愿意的心哈。第三个就是他也愿意去教导别人。你说能教导别人，他从来没当过老师，在也没教过主日学，没做了什么，可以吗？这个不是一个好像说他是必须要是老师哈，他是。当他有学了以后呢，他都愿意跟别人分享的人哈，那么就是可以教导别人。如果神在他身上的一切的恩典，他都愿意跟别人分享的话，他就是能教导别人的人。OK， 所以第一点要祷告哈。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祷告了以后呢，你要等待哈。我刚刚有几个人见证说，他祷告了以后呢，还等了一段时间，对不对？刚刚石泉说你等了多久？一个月左右，对不对？中间还有一段时间好像没有人回应的时候就想算了。你可以求神把那个合适的人让你看见，而且你去邀他的时候呢，他会愿意说 yes。OK。我可以保证齁，我不会再带任何组齁，所以不要期待跟我有一组，我就是带现在这一组而已。所以你们就说啊，我期待跟中传道一组。那这个是不可能的梦想。所以呢，如果有人邀你的时候呢，你应该就是想一想齁，合不合适齁。因为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除了这刚刚那三点以外，你要想想将来这四个人五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是要敞开心，可以把所有事情交托大家一起来学习，可以彼此分担齁。所以这四个人蛮重要的。OK， 四个人五个人蛮重要的齁。然后你们找到了以后呢，小组形成要立一个公约哈，在那个课本的第一章的里面就有一个门徒之约哈，这个门徒之约很重要，立一个 covenant 啊，跟神的一个 covenant 哈，你要愿意去完成哈，签名，然后呢再往下走啊，然后呢使用这本书哈，这本书叫合神心意的门徒啊，我们刚刚那个图里面都有看过哈。这本书呢，书员已经帮我们订了一些在小书房哈，你可以去买哈。我们教会没有赚一毛钱哈，就是多少钱买进来呢，就多少钱卖给大家哈。所以那这本书还蛮贵的啊，但是呢，我觉得蛮值得。所以你可以的话，当你要开始的时候，去小书房买这本书哈，这本书要17块钱。 那么用这本书呢来成为一个工具，然后呢按着成为门徒、认识基督、效法基督、服侍基督的课题来互相鼓励，这是四个他的大的这个主题。好，那么他有五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就是遵从圣言。你还是非常的喜欢读上帝的话，生命翻转，透过圣言帮助，在一个彼此信任亲密关系的三个到五个人关系的小组中去追求生命的改变。然后第三点是定义的跟随，你一旦形成了以后就立约，然后尊主为主，互相守望，督促成长，然后亲密伴行，在一个敞开透明、彼此关爱、鼓励成长环境中，使成命灵命一步一步的成长，然后繁衍倍增，做完了一次以后你可以再开始另外一个。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很重要，但不要赶课赶场，就是说不是为了要 complete。 所以如果我们有时候也会经历，有一些课突然本来希望两次完成的，有时候拖了第三次，有时候拖到第四次还没有完成，但不要去赶它，你需要的话就 extend 一些时间，然后再去，因为有时候是圣灵提醒你需要在那个时候去停下来。这个课程的内容只是一个辅助，有时候我们不是说为了要完成它，所以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定义尊主，更像耶稣，繁衍倍增，祝福他人，这个就可以继续完成，一步一步去完成这个神给你的大使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那我们最后还有一个见证，那么请大家Bear with me， 我在十点以前完成。我们还有一个见证，我们现在看一下黄玉明弟兄的见证，好不好？都可以，不要超过六个人，三到五个人可能是最合适的，六个人就要分享的时候就比较困难。那我想我要给大家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奇妙神迹。神是一个施行奇妙神迹的神，所以我们只要愿意到他面前来，一切他都可以行。所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唱完我们就结束，我们就做个祷告结束。来，沙漠开江河，荒野他开道路，相信就能看见耶稣奇妙能力，心要坚定来看他行奇妙神迹。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那施行奇妙拯救的神。主，在你里面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信主很多年了，我们也看到我们的教会蒙受你许多的恩典，但是主啊，我们要跟你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还是很软弱。主啊，我们觉得很多事情应该做很困难，在我们身上很困难，在教会推动很困难，但是主啊，我们恳求你来帮助我们看见，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主啊，你要我们去做的是什么。主，让我们常常去思考，主啊，你要我们行的是什么。主，让我们在这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去使万人做你的门徒这件事情上，主啊，我们不要好像就忽略了。主啊，我们不要忽略了，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只想要得着那从你来的福分的那样的人而已。主啊，我们希望我们也可以听你的命令。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你对我们的带领，帮助我们在未来这个星期中，主啊，让我们可以想到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怎么样来形成一个门徒训练的小组。主，谢谢你，我们把我们散去后的脚步也仰望在你面前，愿你祝福给我们每个家庭。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
好，